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由同修被严重迫害想到的。从明慧网上看到许多同修遭受严重迫害的经历，很让人痛心。那些恶人恶警就是受到党文化的影响，不相信因果报应，才敢胡作非为，才敢那样险恶地迫害大法弟子。但是我们修炼人是具有神通的呀，我们有的同修在写遭遇迫害时很少提到自己的正念，当然有的高喊法轮大法好也是正念，但大家都知道真正的正念并不是叫这一句就可以了，而且还需要清除邪恶。绝食也是反迫害的一种形式，但是绝食是以摧残自己的身体为代价。我认为邪恶如果关心我们的身体，怕我们不吃东西把身体饿坏，他就不会这么残忍地迫害大法弟子。所以绝食可以反迫害，但不是反迫害的最主动最有力度的办法。只要我们没有怕心，没有顾虑心，在迫害中能够有随时放下生死之念，正念所产生的奇迹就会在大法弟子身上或身边发生。我也被绑架过两三次，劳教过两次，对发正念我深有体会。我发出的正念在另外空间怎么样我看不见，但却能看见行恶的人这边都有反应。当我按大法的要求发出正念，就看到警察难受地用手去按压他的头部，有的包夹监控腰疼，靠在桌棱上躺下坦腰，有的打喷嚏，一打有连续七八个的。起先看到这些现象还以为是巧合，当这种事情在我面前出现多了，我就不这样以为了。后来发正念，我有点注意参与迫害的人这边的反应，有些值班的三五分钟我都看不到他有明显反应，时间稍长一点他就要看医生说感冒了，有的人随后就出现明显的感冒症状。恶人对我施暴，他们自己就会有反应，就像正念制止行恶中讲的痛伤的转移，这种情况几乎是100%的成功。在第二次被劳教迫害中，有警察还为此问我练过其他气功没有，当然问我这话的还不是打我的警察，但一定是打我的恶警对他讲了他自己打我之后的反应。蓝姓恶警在他们的办公室问我一些问题，我没有回答他，他气急了，就拿一只硬底拖鞋猛抽打我的左右脸，然后他走出办公室又回来坐下，先叫了我的名字，然后说你就那点本事。如果当时有旁观者，一定会觉得他说这话莫名其妙。想一想看，我是被打的一方，并未还手，也没有提到我有什么本事。他说我就这点本事，我明白他的言外之意。接着，他指着他喝水的杯子，问我杯子里的水为什么会冒泡。 稍微思考就会知道，只有脸被别人打得眼冒金星的情况下，看装在杯子里的水才会冒泡。而从常人空间看，我是被打的人，可我看东西并不模糊呀。过了一天，他带了另一个无姓警察来到我住的房间，房间里有他们的一张办公桌和椅子，吴坐在椅子上叫我过去。我过去之后，吴就用书抽打我的脸，我叫他不要打，并说你想做什么我都知道。他说那你说说看，说准了我就不动你了。师父在后期的经文中讲过，在各种迫害中，为了制止迫害，都可以用正念反制恶人，包括用拳脚打学员者，正念强会使其拳脚打在自己身上，或使恶警坏人互相行恶，也可以使痛伤全部转移到行恶的恶人恶警那去。但前提是你们在正念强没有怕心，没有人的执着顾虑心与仇恨心的状态下有效，正念制止行恶。这种事情在中巴劳教所我就领悟到了，当时我在盘着腿闭着眼睛吃馒头，劳教所是不允许我们盘腿的，值班的就来给我一阵猛踢猛打，打累了他从我侧面绕过去准备坐床上休息，一边走一边看他的拳头，表情怪怪的，有莫名其妙的神态，走到床边欲坐未坐，又起身绕回原先踢打的位置重新踢打，重新踢打，我就知道他在做实验了。我没有给他马上点穿，过了好几天我才问他，某某，我曾叫你不要参与迫害法轮功，你怎么不听呢？你当初打我是不是你自己痛？接下来是不是想做试验？但后来几天我都有点迷糊，你把我打得鼻青脸肿，上厕所都蹲不下去，你也体会不到，就算有点也不明显，是不是这样？他不否认，说那你让我生病吧，生病了我就好保外就医。所以这次姓吴的和姓蓝的警察一块来，估计是蓝打我他自己有什么反应，他把他的反应讲给了吴，吴就是想来找我做试验的。于是我就含蓄地对吴说，你想感受一下反馈的力量。他思考片刻之后说他听不懂，接着他问我是哪个馈，后来他真的没动我了。过了一些日子，有一天那个姓吴的警察叫我到办公室对我说，今天不做记录不做笔录，你有什么话都可以讲。其实我本来就没有太多顾虑，敢说敢讲的。他问我练过其他气功没有，我说没有。他问，那么你那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呢？那些东西是指什么东西啊？不外乎就是姓蓝的警察他打我他自己痛的这些东西吧。我说是法轮功。从此以后吴对我的态度有改观，没有再找茬了。有一段时间他消失了一个月，又回来后叫我去谈话，他说外面发生了什么事问我知道不，当然行恶者他出于面子还没有对我直说。我打了你怎么会我自己痛呢？他虽然不会对我这么讲，但他会对他认为最可靠的同事讲，对他的亲人讲，因为这是他的切身体会，他讲给了谁，谁相信了，自然就解除了原先对法轮功的误会，就会否定政府新闻铺天盖地的谎言宣传。虽然这样，那些恶人还是有些怀疑，哪怕有些恶人不太相信，甚至还想在我身上做试验，但至少会让他们察觉到法轮功的超常，他们体会这些之后，绝不认为大法弟子就那么软弱可欺，任人为所欲为。可以说，就算恶人不很相信那种超常，至少能让他们的行恶收敛，迫害减轻。所以我认为正念特别重要，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危难中，在危难中更加重要。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谈对于结束迫害的认识。长期生活在中国大陆的大法弟子，很多都在盼望着结束迫害。今天学了师父的最新讲法，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我悟到之所以没有结束迫害， 其实还是我们弟子的原因。在结束迫害这件事情上，我们也应该向内找，不应该向外求。大家试想一下，如果一旦结束了这件事情了，马上就是下一步事情，没有做好的学员会失去一切机会了，在什么位置上就是什么位置了，当神的、当人的、提升的、降的，还有起副作用的，会被打入地狱，不会再有任何弥补的机会了。另外一方面，没有得救的世人就将被淘汰，但不仅仅是一个常人被淘汰的问题，他如果是高层次来的话，那么背后牵扯到的巨大的生命群都会被淘汰，非常的可怕。师父一再的延续结束的时间，其实是对这部分弟子和世人的慈悲，是给这些生命得救的希望。当然在这延续的过程中，我在想，一些怕心中的弟子，怕被迫害的弟子，不是抓紧去做三件事，修好自己，救度众生，却总是在用人心期盼着迫害结束，这对吗？师父是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但是旧势力的安排毕竟发生了，那师父也是将计就计地利用着旧势力的安排。那我们这些幸运的得了法的弟子呢，当然不也得顺应师父的安排吗？在这场磨难中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当我们把自己修好了，应该救的生命都救了，这场迫害自然就结束了。不要用人心看待迫害，真正的负起自己的责任来，这才是我们应该做的呀。如果真的想结束迫害，不想那些在劳教所、监狱的弟子再被迫害，不是我们嘴上说说的，回天不是盼，大法弟子都无条件地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修续自己的人心，做好三件事，去救度众生，完成自己的使命，这场迫害自然就会结束。但是我看到我身边还有部分同修至今不明白什么叫做修自己，不会向内找，人心一堆，但对这种迫害却是嫉恶如仇，一方面怕自己被迫害，另一方面却用人心在仇恨着这场迫害，认为这种仇恨的态度就是不承认迫害，就是不承认旧势力安排。我就在想，修了这么多年了，还这么多人心和执着，如果真的结束迫害，自己能够摆到哪里去呢？不珍惜这延续来的时间，真是让人心痛啊。师父慈悲，师父对众生的珍惜是超出我们的想象，迫害之所以还存在，不是师父看不到弟子的苦，要知道师父比我们更珍惜自己呀。师父是为了大法弟子能够真正的圆满，为了全宇宙的生命都能够得救，从整体在把握着这件事情。我们是新宇宙的生命，不应该光想着自己呀。做什么事情首先考虑到正法众生，考虑到别人，这才是大法弟子的境界。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安心的文章，神念和人念。近来本地区有几位同修被当地610恶人及当地派出所恶人合伙绑架迫害，有的同修正念正行，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安全回家，有的却被非法劳教进一步被迫害。举两个例子，用正念对待磨难，闯出魔窟。本地区同修甲被绑架时，思想中放下了一切个人的观念，对恶警们说，告诉你，你们别想从我嘴里说出任何一个人，也不准你去抓他们，你们干的都是伤天害理的坏事，以前我也什么话都跟你们说了，你们看着办吧，未来如何你们自己选择吧。在拘留所几次提审中，甲同修坚定正念，闭口不说，没有出卖任何同修。一个月后查体时出现血压高的症状，低压160，高压260，恶人们害怕了，怕出了人命担不起责任，赶快通知同修的家属把他接回家中。甲同修回家后，高血压的症状马上消失了，恢复了正常，又投入到正法洪流中来。用人念对待磨难， 被劳教。乙同修被绑架后，恶警逼问他电脑、打印机等设备是从哪里来的，技术方面是谁教的，并恐吓说自己买的要多判几年，说是别人送的少判几年。邪恶明摆着要毁掉大法弟子，叫做对不起大法和大法弟子的事。乙同修害怕了，动了人心，说出了设备的来源和大法弟子的姓名，以致几天后被出卖的大法弟子被抄家绑架，乙本人也在后来被劳教一年半。正念是我们在长期修炼中、磨难中对大法和师父的坚定信念，对大法法理的正确理解和认识，遇事考虑的基点完全站在法上，完全符合正法法理的一念，才是神的正念。这就需要我们长期稳定的学法，全身心的投入正法洪流中，坚定的做好三件事，在修炼中提高自己，加强自己的正念。人念是在常人的大洪流中长期形成的，是为私的，遇事向外找，责任向外推，目的是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伤害。常人中的都是反的，人往往认为对的，其实都是错的。用高层的理衡量，人的理是违背了宇宙的特性的。修炼的人在关键时刻动了人念，为了保护自己出卖同修，那就不仅仅是对与错的问题，那就是做了大坏事，罪过不轻啊。如果用正念，那自己就是高大无比的正神，威德巨大，那恶人看到了你掉头就走，他害怕正的，他是邪的，人怎么能迫害到神呢？他又怎么敢呢？他不配考验大法弟子，何况大法弟子都有护法神，师父的法身保护，怕什么呢？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北美大法弟子的文章，关于论坛。某论坛关闭了，个别常年泡在该论坛中的学员情绪激动起来，完全不去思考关闭的原因。有的建议把该论坛上自己执着的板块搬到其他地方去，换汤不换药。更有网特在中间搅事，想诱骗执着心重的学员转去某政治性很强的论坛。网特想达到什么目的，我们这里不谈，只想借此机会和有关的海内外同修交流一些关于论坛的认识。记得反迫害的早些年，由于明慧网并不是什么文章都发表，而是要挑选修炼达到一定程度的文章，文章的把握有一定标准。为了照顾达不到标准的学员和文章，有些大陆学员极力推荐明慧网开办论坛，后来没有办。据我们所知，主要原因是因为论坛有三大弊端：第一，难以管理，在学员中造成负面影响。论坛的基本运作不同于网站，网站内容是根据办刊方向可以把握的，而论坛内容则难以控制，或者需要巨大人力、时间和资金才能有所把握，但实际上把握程度往往都差得很远。喜欢上论坛的人一般都是因为论坛能自由发帖，也就是什么帖子都可以上，大家随意发表内容不受约束，这样就给一些还不知道如何修炼的学员、修炼不精进的学员、法理不明的学员、不知道抓紧时间救人的学员、强烈执着自我、执着人心人情的学员造成便利条件，把不利于修炼提高和救人的内容扩散出去，在这些学员之间互相影响，同时也误导一些不明究竟的学员和后走出来的学员进入误区。第二，在常人中造成负面影响。论坛是面向社会公开的，常人也能看到，
那些人心多、人情重、神神叨叨、不理智、执着自我、执着常人、不顾救人效果等各种各样修炼中需要不断去除的负面表现，会直接通过论坛在常人中造成负面印象。这是与正法救人的需要和大法对修炼人的要求背道而驰的。第三，乱法。在一个人心和执着尽情发挥的环境中，难免发展到乱法，在乱法中推波逐流而不自知，这就太危险了，不但害人也害自己。发展到这个地步，在乱法干扰学员修炼、干扰救人方面起的作用，和特务干的乱法网站还有多大区别，真的不好说了。不幸的是，当初决定不办论坛所考虑的主要问题，都被该论坛实现了，成了一个乱法干扰修炼、人情泛滥、特务搞事的地方。当然，当初开办该论坛的同修和在里面力挽局面、希望保持正气的同修付出是很大的，他们的初衷是为了帮助想上网、想办资料点的同修解决技术问题，事实上也的确曾对很多学员学技术起到了很大正面作用，但可惜没能保持纯净的初衷，多年来所起的负面作用很大，而且积重难返。真修弟子都知道，大法弟子正是大法的项目，以救人为唯一目的，绝不能一边做好事一边做坏事，绝不能害了任何一个人。只有走正修炼的路，放下对自我的执着，无私无我，才能达到正法修炼的要求，才能修好自己，才能真正救得了别人。如果放下人心和人情，就比较容易从大局中看清问题的性质和症结所在。谈出以上认识，希望能引起相关学员的思考，让我们更理智的、更纯净的做好三件事。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 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 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拼写方法是 RADIO。 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mhradio.org。 听众朋友，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齐齐哈尔大法弟子文章，关于所谓的欲对法轮功实施迫害。浏览近期各地简讯文章，发现大陆大部分地区邪恶系统针对法轮功下发所谓的文件，如所谓的60年大庆，布置任务层层迫害法轮功，所谓的排查，所谓的写保证，办什么洗脑班云云。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我们如何面对这一现象呢？关键是要认定我们自己的角色，我们不是被迫害的常人，而是威震天下、清除邪恶、拯救众生的走在神的路上的修炼人。揭露迫害是为了向世人讲清真相，不是让大法弟子自己陷在邪恶的框框当中。师父在转法轮中讲，你不是拜我吗？你明明白白的在拜我呢。好，你不是要修炼吗？我管你，我让你怎么修， 他给你安排，那么你修成了，修到哪儿去？他安排修的，上边哪个法门也不要，他安排的，所以你将来就归他管，你这不是白修吗？师父正法，我们注视正法这部大戏在宇宙间上演的伟大历史时刻，我们一定要清醒认识谁是这部大戏的真正主角。旧势力在久远历史前就为这部戏做了细腻的安排，那么关键时刻我们在邪恶势力的叫嚣下唯命是从，还是金刚不动地按照师父的法去做呢？所谓的恶党六十年大庆，敏感年敏感日，邪恶又要行动了，又有什么政策什么文件了，又要办洗脑班了，能允许这一切成为调度我们大法弟子行动的指挥棒吗？我们地区曾经有过两个否定旧势力迫害的势力，邪恶曾经图谋办什么洗脑班及电脑监控系统，结果大家齐心协力发正念，否定和解体了邪恶计划。07年全国大面积排查迫害法轮功，一学员告知了恶党文件内容，甚至另一学员还在邪恶部门看到了排查学员的名单、电话、家庭住址。我们及时将邪恶这一图谋曝光明慧网，同时全体学员加大力度发正念，全盘否定和清除邪恶安排，结果邪恶的计划彻底破产了。就像那个瘤子，如果我们在另外空间将瘤子清除了，那么这个空间的病患自然消失。我们是师父的弟子，只要正法没结束，只管按照师父的要求全盘否定和正念解体邪恶的同时，稳健地做好我们应该做好的三件事，这就能够破除旧势力安排，这就是在走师父安排的正法修炼之路。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也浅谈正悟。读了明慧周刊第397正念正行四次牢狱之灾被善解后，对同修能在魔窟中用大法赋予的正气，用最大的声音在受难中仍讲真相救人的超常表现和其磨难得以善解的结果很受鼓舞，但与此同时对这位同修在否定旧势力的基本认识上产生了疑问，想在此提出，以进一步真正明白师父的伟大法理，共同走好以后的助师正法之路。同修文章中说，有一次他被举报送到看守所15天，心想这是师父让我来这里救度有缘人，是师父安排我救人来了，平时还没有这个机会呢，就觉得我来这里是来讲真相的，没有被迫害也没有反迫害的念头，只有救人的念头。他在四次被抓被放中，不管到哪儿我都想这是师父安排我救有缘人。有一次是被一个女的举报，但警察没抓他。他文中说，我同样悟到就是这样安排我被举报，安排国保大队来人却不抓我，我想是师父安排这种方式打开他的心结，最终救了这个生命。我想切磋的问题是，无量慈悲的师父会把他的弟子安排到邪恶的看守所等魔窟中去救度有缘人吗？为救度众生几乎耗尽一切的我们伟大的师父，会让一个生命如那个女的去采取将毁灭其生命的举报大法弟子的罪恶来救度这个生命吗？我觉得虽然这位同修做的是无私无畏，可是他却没有认真学好师父关于否定旧势力迫害的法理，而邪恶就利用了他对法认识的不足这个空子，在2年内给他强加了4次磨难，可他却一次又一次的不悟，不自觉地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遭受了不该承受的痛苦，甚至被魔欺骗，还把邪恶的迫害强加在师尊身上，认定是师父安排的。这种对师父的大法的不严肃和错误理解，如还不立即纠正，继续滋养邪恶，后果怎堪设想？师父关于对旧势力全盘否定的法已经讲了快10年了，在被迫害中师父时时刻刻都在保护着弟子，我从千万位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交流中，从自己切身的历次磨难中 深刻的、真切的感受到，并实实在在的得到了伟大师尊的慈悲呵护。每当看到同修们，也包括我自己，由于遵照师父大法的法理，正念正信，正悟正修，闯过了旧势力设下的那一道道邪恶大关，迎来了柳暗花明时，深切地感受到大法铸就的新宇宙生命的纯正时，真是由衷地惊叹大法的神奇殊胜和宏大神威，禁不住热泪沾襟。而在看到这位同修四次被抓被放的文章，再联想到目前许多仍在受着邪恶各种迫害的同修，在难受之余，我更看到了我们共同存在的必须立即解决的一个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我们呀，太不识宝了，太不听师父的话了，太不珍惜师父赐予我们的万古不遇的宇宙大法了。其实师父在讲法中早已明明白白地告诉了我们这场邪恶迫害的来由，教给了我们怎么样去针对它、否定它，直到排除它的种种因对法理，指明了一条通向圆满的成神之路。一切的一切尽在法中，天机尽泄，任何绝招只要你真心要就能得到。在人类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中，也留下了许多修炼的书，可谓汗牛充栋，但本本都是越看越糊涂，越看越不知道如何下手。但即使这样，人不乏有志之士，舍世缘去求道。师父曾告诉过我们，他们有的甚至爬上悬崖后把绳子割断了，就在山洞里修，修不成渴死在里面，修不成饿死在里面，可是修来修去，修的还不是自己。想想这些真是惭愧。正如一句古话，人在福中不知福，如今的我们，师父给了真经，李白严明不给我们打半点含糊，还给了我们法轮契机，天天有师父法身呵护，时时有大法指路，与古人修道的恒心决心环境条件比一比，真是没有半点悟性，为何还不立即奋起直追，在法上精进呢？由于迷恋于红尘的虚幻，着眼于现实的利益，忘了众生的期盼，漠视师父的苦度，向道的心不诚不坚，缺乏一种如饥似渴，即使废寝忘食也不为过的发自内心返本归真的渴望去学师父的法，去修自己的心，不是修炼人的状态，当然理解不了师父的法理。正是由于我们的心不诚意不坚，加上轻慢懒惰放不下的私情等等，被旧势力所利用所加强，从而不肯去精心领悟法理，不敢去勤于实修，致使迫害历经十年仍在继续，众生仍处于受难之中，足见精进正悟何等关键。比如说本文中提到的这位同修，如果在第一次被迫害之前或当中能够正悟到师父的法理，向内找到自己被邪恶钻空子之所在，是因为我们有漏才给邪恶有了迫害的借口，如果这时能够迅速在法中归正和弥补，在思想中全盘否定邪恶迫害，我想可能就不会招来以后的磨难。本文提到的同修把迫害错误为是师父给的救人的机会，他愿意要就招来了四次磨难。师父早在03年大纽约讲法中讲了一位大法弟子在监狱中放下自我讲真相救人的壮举，结合当时的背景，我认为这位大法弟子绝没有在心中认定是师父给他安排到那儿去的，他是切实遵照师父反复讲给弟子的关于彻底否定旧势力的邪恶安排，反迫害讲真相救度众生的伟大法理。我们是在根本上否定他的这一切，在否定排除他们中你们所做的一切才是威德，不是在他们造成的磨难中去修炼，是在不承认他们中走好自己的路。各地讲法寺2004年芝加哥法会讲法，那位大法弟子当时金刚不动的言行就是对邪恶迫害本身的否定，是在否定迫害的正念下对邪恶的震慑，走的是师父的正道。当然本文谈到的同修是在06年才得法的，能做到如此坚定实属很难得了，但重要的是我在此切磋的是法理，目的是共同提高走好以后的助师正法路。如果我们把看问题的着眼点从单纯的他表现出的没有怕心，甚至还觉得自己在救人，自我感觉良好，一到大法弟子应该对法负责对众生负责的正确基点上看一看，在他四次被抓被放的过程中，有多少众生对邪灵的恐惧又被刷新再受毒害，使其被救度的难度又加大了多少，师父为善解他的磨难又增添了多少苦难的承受。 而更为严重的是，如果被迫害到牢狱的学员思想上都没有被迫害也没有反迫害的念头，只有救人的念头，把牢狱视为是师父安排来救有缘人的机会，那还有何反迫害之理？邪恶完全有理由更加肆无忌惮地加以迫害了，这是正悟吗？是正念正行吗？我认为只能把其看成是由于没有认真学好大法而带来的本可避免的损失，值得从中接受教训。但好在由于他已经修出对大法的坚定而得到四次善解，是为师父的宏大慈悲。如今特别是在学了师父最近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后，我更觉得我们一定要百倍重视学好大法修好自己的重要性，让我们尽快了却人心，修去后天观念，做好三件事，竭尽全力的诚心的去实践师父伟大神圣的佛法真理。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放开胸怀救众生。师父对众生的慈悲是旷世的，宇宙前所未有的。我看完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哭了好几次。师父在这篇讲法中，叫大法弟子放开胸怀，去救度那些迫害大法弟子的人。师父说，虽然旧势力安排了这邪恶的迫害，可是毕竟中国人是因为大法弟子才饱受这些屈辱，遭受那么多苦难，那从这一点上来讲，那么你们不应该去救度他们吗？大法弟子不应该放开胸怀吗？首恶除外，其实就包括迫害者本身，不也是被迫害的对象吗？师父还说，而且那些遭受迫害最严重的中国人呐，那是旧势力对你们的干扰，才被迫害到这种程度，所以更应该去救度他们。我每每看到这两段法，心里都想哭，因为我对我的父母及家人烧过大法书，讲过对大法和师父不公的话的行为，非常耿耿于怀，甚至有段时间把他们当仇人一样。当然，我也认为应该救度他们，但也认为他们不可原谅，尤其对父亲，因为他烧过大法的书，对他有大半年不理不睬。我出生在一个父母很强势的家庭，父亲是灵修干部，自认为是中共的既得利益者，母亲是一所名校的高级教师，社会关系很广，他圈子里的人讲名讲利，互相攀比，使他虚荣心很强，很爱面子。他们对子女干预控制得很厉害，我和我弟弟从小在什么学校读书，后来在什么单位工作，谈什么对象，都是父母一手安排，似乎从来没有自己做过主去选择。我虽然如今40岁的人了，也有了自己的家庭，仍然没有摆脱父母的控制与管束，我在他们面前也表现得唯命是从，唯唯诺诺。家庭这种强势的控制对我修炼造成了很大的干扰，给我带来了很多关和难。720开始迫害时，他们两个老人家觉得在这个家庭出了我这个异己分子，感到脸上无光，天天又吵又闹，逼着我写妥协的保证和做表态。2001年我被劳教，在此之前家被抄了，使父母觉得家里放着大法的资料，好像会随时有警察上门抄家的恐怖。我不在家时，我的父亲就把我放在家里的大法书籍和师父讲法光碟全毁掉了。我母亲托人找到劳教所的警察，请他们关照我，并想把我早点搞出去。按照邪党的逻辑，要早点出来，当然就要向他低头，谤师谤法。我不予配合，母亲就每星期来劳教所又哭又闹，又骂又打。
当时哪有法轮功学员每周都可以接见亲人的，只有我母亲运用她的能力找关系，每周都来劳教所见我，逼我低头，以使我可以早点出去。而且在那些警察面前，为了表现他很帮我，表示他与中共是立场一致的，说了很多不该说的话。我曾认为我的父母对大法犯了不可饶恕的罪，虽然也曾跟他们讲迫害的邪恶和大法的美好，但他们不仅不让我继续讲，还说些对大法不敬的话，所以我感到很灰心，觉得他们很难救了，似乎对他们感到无能为力。但看了师父最近的讲法，使我这个一直对父母有很深的抱怨心的被迫害者，感到无法再有任何怨言。不仅如此，还对自己心胸狭小感到很羞愧。师父一言道破了，讲得再明了不过了。我的父母，这两个我觉得对大法犯下不可饶恕罪业的人，他们也是被迫害的对象，他们是真正的受害者，是因为我有很多心放不下，是因为我做得不好，是因为我以前所造下的业力的阻碍，就是你为了考验我而利用了他们，他们被邪恶控制指使，才饱受了这些屈辱，遭受那么多苦难。想起来99年迫害刚刚开始的时候，我被父母的哭闹谩骂搞得心烦意乱，正念没守住，被迫在单位低头和教书，造成永远无法抹掉的大错和永远无法原谅自己的深深痛悔。就是你看到了我在亲情的干扰面前的软弱，所以让我加大磨难过关。你不是对法不珍惜吗？那就让你的父亲把你的书烧掉。你不是怕父母闹吗？父母一闹你就心里不稳，就顶不住吗？那就让你的父母总是来劳教所和洗脑班哭啊闹啊骂啊，反反复复的干扰和考验你。我的听信中共谎言的父母，作为大法弟子的家属，作为大法弟子身边最亲近的人，在迫害中被邪恶直接利用来考验大法弟子，对大法和大法弟子犯罪，他们是遭受迫害最严重的中国人。那时就是你对包括我在内的大法弟子的干扰，他们才被迫害到这种程度。所以我还抱怨什么呢？还好意思灰心吗？还不赶快想尽办法救度众生？还不为自己救度的众生太少，甚至连父母都还没得到救度而感到惭愧？师父说，大法弟子啊，你们分布的范围很大，已经在这个世上各管一方，你思想的变化就能使你周围的环境发生变化，你们这个地区人的状态就是你讲真相做的程度。环境是人心造成的，环境不好那是你们让它这样的。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作为一个修炼人，作为一个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认识到也许周围的一切问题都与自己的心有关，也许你周围的所有人都是等待你去救度的众生，你都对他们有救度的责任，无论他们过去的态度如何或者做个什么，总之我们都放开胸怀尽量救度，别泄气，别放弃。
朋友，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广播时间是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http://mhradio.org。 mhradio 的拼写方法是 mh， 也就是明慧的汉语拼音的头两个字母， radio 是英文广播的意思，拼写方法是 radio。 重复一遍，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http 冒号斜杠斜杠 MHRADIO.org。 听众朋友，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明慧广播电台的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谁说了算。最近我弟有一名女同修被绑架到河北省第一女子劳教所迫害，听到这一消息后，几位同修就此事切磋，其中有了解情况的介绍说，这地方非常邪恶，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有计划，有系统，有针对性，已经有很多同修被所谓的转化，并介绍了该地迫害大法弟子的具体方式。最后说，如果不转化，很难见到人。几天以后，同修及其家属去劳教所会见，被迫害的同修很坚定，并没有被转化，而邪恶却破例允许会见了，过程比较顺利，效果很好。回来后，大家就此事交流，共同悟道，破例的原因并非邪恶发了善心，而是大法弟子正念所致。陪同家属会见的同修脑子里根本没有什么框框，根本不认可邪恶的什么转化才能会见的条件。大法弟子是最高尚的生命，被关押被绑架本来就是违背天理的，大法弟子本来就不应该在这里的，难道要见一面还需要接受邪恶的条件？师父在论语中说，如果开辟这一领域，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否则宇宙的真相永远是人类的神话，常人永远在自己愚见所画的框框里爬行。我们是人在修，而不是神在修，我们看到的就是常人所说的这个实实在在的世界，所以我们在修炼中，尤其是正法修炼中，必须时时心中装着法，并时时用法理衡量一切，才能不被常人社会所迷，才能打破人的观念中所制造的条条框框，在信施信法中破掉邪恶的力，从而创造人间的奇迹。正如师父在《金镜要旨警言》中说的，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体现。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几篇文章。真品与废品，在实修中放下人心，面对面讲真相，正念强，做事顺。下面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真品与废品。有同修发现，在东北的一些废品收购站里堆积了大量的法轮功真相资料，听到这个消息，同修们都很痛心，开始反思这样一个问题，自己冒着危险节衣缩食千辛万苦制作的真相资料，为什么被大量扔弃呢？为什么能被旧势力钻了这么大的空子？这里单从文字这方面来谈一谈我们的认识。首先，文章的地位和作用是什么？古人说，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世。对于修炼者来说，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我们发报道、做短文、写小说，目的不是为了供常人们消遣，给常人娱乐，让常人看看而已，而是通过文章承载道义，让人们了解真相，提升道德，开启智慧，明辨善恶，觉醒与觉悟。也就是说，当我们做文章时，一定要有强烈的救人使命感， 不要混同于常人，为了做而做，像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一样按部就班地做。其次，为什么有的文章能感人肺腑，而有的文章读起来索然无味儿？文以载道，文章表达作者的思想，一个人的境界道德有多高，他的文章就有多高。一个慈悲心淡的人，没有悲悯与正救的情怀，一个争斗心强的人，不可能有平和的语言的。当我们的文章不能感动人时，可能正是我们的心不够真诚。当我们的文章漏洞百出时，可能我们修的也漏洞百出，心修得好，文章也能做得好。第三，我们做文章是讨个说法，是就事论事，还是表达内心不平与愤慨，还是劝善与救度？我们的文章是为了让读者了解真相与被救度。大家知道，很多西方人是通过对陈子秀的报道那篇文章了解了这场对法轮功的迫害。那篇文章为什么至今读起来还感人至深呢？因为作者站在客观公正的角度，用平和的语气真挚地表达了对善良与坚韧的褒扬。那么我们做文章的时候，就必须考虑对方的接受能力，放下自我，站在读者的角度去立意，去行文。如果把自己定位在被害者的角度，那么不自觉地就在强调自己的感受，就会义愤填膺，带着满腔仇恨、抱怨与指责写出来的文章，肯定不会平和与美好。第四，为什么好的文章可以流芳百世、名垂千古？我们都知道，唐朝诗人贾岛为了锤炼诗句中的一个词而反复琢磨推敲的故事，还有曹雪芹呕心沥血着《红楼梦》，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的故事。可见要做好一件事，不仅要有雄心壮志，而且要有用心，用心去做好一点一滴。如果文章中的每句都能让人理解与认同，每段文字都经过反复锤炼，做到尽善尽美，读者就自然地愿意阅读和珍藏。现代社会讲速成，其实心浮气躁、马马虎虎是做不出好文章的。做文章是苦差事，一定要耐得住寂寞，吃得下苦。最后，要整体协调，确保质量。满腹经纶、才华横溢的曹雪芹写一部《红楼梦》，尚且要批阅十载，增减五次。我们做文章，不但自己要反复核实与修改，最好能够有专业人士把关与矫正。一个人的眼界、知识与能力都是有限的，只有大法弟子整体协调才能做好。常人还有三审、三角、一通读的制度，如果每个大法弟子都抱着做完了、发出去了就会万事大吉的想法，是很容易导致粗制滥造的作品的产生。不管什么年代，文章的精品都是立意高远、思想深刻、语言传神之作。我们的一些文章之所以达不到更好的效果，除了文字水平有限，根本原因在于用心远远不够。只有心才能感动心，只有心才能正救心。当我们发自内心的想做好的时候，当我们真的把众生当作亲人去怜爱、去正救的时候，自会有神助，自会有神迹，也会有智慧源源而来，也自然能做好。今天的社会是一个浮躁的社会，也是一个必须静下来才能修心的社会。现在是一个文章泛滥的时代，也是一个缺乏优秀文章的时代。我们必须清楚，只有雄心壮志是不能立言于世的，只有我们的心中满怀慈爱与悲悯，做事时脚踏实地、严谨严肃，我们的文章才能超于庸俗、超于平淡，才能铸就精品，成为真品。我们不能指责众生不珍惜我们的辛苦，我们也不能指望众生珍视我们的付出，我们只能要求自己做到尽善尽美，让众生喜闻乐见，让众生得救。放下强调自我的心，放下怕吃苦的心，放下内心的愤恨与浮躁，这些人中的得失与将千古不朽的救度众生的文章相比，实在算不了什么。
一 一生一世路漫漫，谁人不想福寿全，心中牢记真善人，吉祥常伴善良人。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法弟子的文章，在实修中放下人心，面对面讲真相。在邪恶越来越少的今天，我在面对面讲真相方面有了新突破。原来白天在农村散发资料，走街串巷时就是不愿碰到人，碰到人就认为是干扰，怕人看到自己散发资料。然而在农村，老乡们一见来了个生面孔，往往都盯着你，看你上哪儿去干什么的，所以往往遇到这种情况，我就尽量绕开他们。他若老盯着我，干脆就离开这条胡同，甚至离开这个村，使散发资料的效率大大降低。其实老乡们大多数都很善良，并无恶意，只是来个生人见了好奇，有的还善意地问你找谁。那么我一遇到老乡就躲开他们，实际上就是错过了救度这方众生的机会，也相当于让他在不知不觉中起了干扰作用，实际上就是怕心在作怪。时间长了觉得这样不对劲儿，应该放弃这些人心，那么有人心就得在实修中去。一次我在一胡同散发资料，发现前面有两个妇女，我稳了稳心想，不怕，他们不也是需要我救度的生命吗？我就一边发资料一边走了过去，到了跟前我就给他们讲真相。其中一个妇女听明白后还要了真相光盘和资料，并说趁着中午人们还没起来快发去吧，这样他们不但没耽误我发资料救人，自己也没得救了。有了这第一次，下次怕心就更少了。我现在就盼着在胡同里碰到人，好面对面讲真相。一次在一胡同里路过一门口，见院中有人，要是以往就走过去了，也不敢往门里投资料包，可这次我站下和院里的人打招呼，这样他就出来了。我向他讲了真相之后，问他想看真相光盘吗，他都高兴地接受了。我还特意地告诉他，中共说美国台湾资助法轮功，还给我们开钱，这都是谎言，其实这些光盘资料都是大法弟子用省吃俭用的钱做的，希望你一定要珍惜这些东西，看完后传给亲朋好友们看看，也等于你干好事。他高兴地答应了。前段时间农忙的时候，棉农们都在地里摘棉花，有的农户还雇了一些零工，这样棉田里都是三五成群的人。当碰到这种情况时，我和一搭档同修就过去跟他们讲真相，大多数都高兴地收下真相光盘和资料，有的还接受护身符并做了三退。我是一上班族，自从奥运以来偶尔休天班出去一次，到现在1000多张光盘，不知有多少单页小册子从我们俩的手里传给了偏远农村的老乡。光盘大多数都是面对面送出去的，他想要才给他，虽然这样比散发时要费时费力，可我觉得这样效果好，他只要想要就一定会看，看了就会明白真相，不至于造成浪费。我们出去一次散发很多资料，还能带回来一张三退名单，少则两三个人，多则10人20人。我们一般是骑摩托出去，一次在一个村的大街道上给人讲真相时，引来了很多人，他们都抢着要光盘资料酒瓶。一个老乡对我们说，大功告成，说明有缘的众生在期盼着得真相。注意不要一进村就在大街上讲，在资料散发差不多后可在街上讲，同时把握好尺度，不起欢喜心马上离开。有时也会碰到恶言想举报的人，这时不要和他争辩，安全第一，马上离开。人心是在实修中修去的，不是想去就能去的，愿同修们在实修中去掉人心，升华上来，让我们比学比修，救度更多众生吧。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